今天我们要再来思考马太福音跟门徒训练对我们的关系，再思马太与门训，这个才正确的题目啊。所以到底算不算在那一系列中间的题目，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在讲完之后就清楚了啊。但是我觉得新年新希望，我们应当立志也是正确的。那么今年一年，我们有个盼望，就是我们都要来做基督耶稣的门徒，因为这个门徒的观念是大使命的核心。而如果我们做了门徒，我们一生的方向都已经确定啊，所以我愿意用这个题目来和大家勉励。这是一个旧的经文，马太福音20章16节到20节，大家可能都会背，尤其18节到20节，许多人都会背。这是一个一心一诚的、一诚一心的节目，但是呢，我却说它是历久弥新啊。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有新的领会、新的明白，可以知道。神的话语对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有影响、有帮助的。今天我要讲的题目，事实上是礼拜六早晨，因为我们聚会到礼拜五很晚才回来，五分钟之内忽然很清楚，主把一个大纲给我，所以看大家看见大纲很简单，非常简单，确实很重要。为什么要做门徒？因为我们立定心志做门徒的时候，是带进我们个人的福星。当我们全教会都来跟随耶稣做门徒的时候，这是教会的复兴。当我们真正遵行门徒的呼召而来跟随主的时候，要带进宣教的复兴，因着宣教的复兴要带进国度的复兴。弟兄姊妹们，一年又一年，我们等候什么？我们等候什么？尤其是当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已经走了一段时候，我们心里确实知道这个时代已经快靠近结束，主的日子就要来到。正确的等候是等候主来，不正确的等候是希望主不来，因为我们好在地上还有许多贪恋的事情，还有许多我们想要做而没有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话语，这个世界有一天主要把它带到一个结束。所以弟兄姊妹们，从个人的复兴一直到主国度的再来，都跟我们做门徒有关系。没有一件事情这么简单，这么基本，却是这么重要。孔夫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耶稣的道理也是一以贯之。他对我们的救恩要我们做门徒。我们已经看了马太福音12章，一共看了12章了，知道主耶稣在地上只做三件事情。第一个是呼召门徒，呼召门徒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理，然后他就表明他的权柄和能力。弟兄姊妹要知道，马太福音20章28章里面，最后耶稣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给了我，不是一个新的事情，而是一种 reconfirmation， 再一次的确认。因为门徒已经知道耶稣带有权柄和能力，他的话语里面有权柄，他能够行神迹，医治人，释放人，这都是神给他的权柄。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少思想到底这个天上地下的权柄是什么权柄。慢慢你就看见，连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也是像水流一样随意转动。神给耶稣基督一切的权柄，这个权柄是为了他的国度将要来到。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很简单一个最基本的，我们要做门徒。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我们所听见的信息，马太福音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做门徒。我非常谢谢大家一次一次，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又来听到，听什么呢？还是一样的信息，做门徒。不过在每次的信息中间，我们有更深的认识，叫我们更深认识耶稣，叫我们更像他有舍己有奉献。弟兄姊妹们，有一个问题，在这个大会，在我去的 CMC 里面，有一个问题，讲员提出来的。他提出说，许多人做基督徒却不晓得怎么样做门徒。问一个会众，你是基督徒吗？很多人举手。事实上上个礼拜我们还有两位新受浸的弟兄姊妹们，你问他们刚刚受浸的人，你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基督徒？凯云在哪里啊？凯云在哪里？你是不是基督徒啊？是不是？回答我们好不好？你是不是基督徒？是。都请坐。大家都知道，我问任何人，你是基督徒吗？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基督徒。 但是若是要问你是耶稣的门徒吗？你是耶稣的门徒吗？
是。
怎么回答？是是。大家回答，你是耶稣的门徒吗？
是。
好，如果你们全部回答，今天不用讲道了。是不是耶稣的门徒？是。再回答，是我们是不是做耶稣的门徒？
是。
要不要做耶稣的门徒？
要。
感谢主，有些人没回答哈，那你们要听到，要好好的听，为什么？弟兄姊妹们，做门徒跟基督徒一样不一样啊？基督徒是不是就是门徒？基督徒应不应当就是门徒？先问这个问题。应当。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基督徒回答得很爽快，门徒摇摇晃晃，迟迟疑疑？为什么？因为你们都有已经知道做门徒要付一点代价，对吗？我说过，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他怎么样？来跟随我，叫你得人如意。好啊好啊，我今天生活有着落，是吗？而且工作有意义，我叫人得人如意，做人海的渔夫。但是到后来耶稣告诉他，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弟兄姊妹们，有些人守不住。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门徒？门徒基本的意义就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要做一群跟随耶稣的人。若是我们肯跟随耶稣，我告诉你，你的家庭有救，不仅你个人蒙拯救，你的家庭有救，你的事业有救，你的生活有救，你的国家有救，你的社区有救，人群有救，整个神要借着我们跟随耶稣来拯救我们。这一次事实上 CMC 里面有很重要一个 workshop， 我是参加了，就是讲到双职侍奉。因为弟兄姊妹知道，今天我在主的面前最重的一个负担，就是要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做门徒，而因为做门徒来侍奉神，把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救恩传扬出去。在这个 conference 里面，我感谢主遇见许多所谓代职侍奉，他们把他们的职场当作他们服侍的范围，就在他们的职场里面传扬耶稣。有许多是非常高级的非常重要的领袖。事实上再过两个礼拜，我要请一位朱振东弟兄来，他是 Coca-Cola 在中国做到副总裁。他去的时候他们委派他做市场调查，以后升做副总裁，他就退休了。他要讲的题目是一个不需要权威的影响力，不需要什么地位，但是人的生命影响人，因着你在主面前基督耶稣生命的流露，你来改变人。事实上弟兄姊妹，你知道耶稣基督也没有什么地位，但是他的影响是不具权威的影响力，不需要那权威地位的，影响了这么多人。两千年来耶稣基督的影响仍然方兴未艾，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都要受耶稣基督生命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们，做门徒跟做基督徒到底是一回事啊，两回事啊？应当是一回事，但是我们把它当作两回事，以至于许多人满足于一个名义上成了基督徒，就以为行了，我买了门票，将来进入神的国度是没有问题的了。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想法，这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想法。今天我们注意我们的健康，今天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成熟的人，所以这两个字，当我说不健康不成熟的时候，事实上会得罪许多人，但是我并不在意，因为我们需要神的怜悯和拯救，叫我们成为健康的信徒，叫我们成为成熟的信徒。若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门徒，弟兄姊妹们，基督徒这个名号是假的。你知道为什么门徒称作基督徒吗？因为在安提阿教会那里，他们因为跟随耶稣做门徒的缘故，引起世界上人的嘲笑，耶稣迷啊，他们称他做耶稣迷啊，基督的迷，基督迷啊，迷上基督了，甚至叫他小基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很多的人，一个大明星，哇，了不起，好了不起，希望你做他的粉丝。有一天你说某某某是小的 Michael Jackson， 哦，你得意的不得了是吗？年轻人若是有人叫他你是小 Michael Jackson， 高不高兴啊？得不得意啊？当然有些是嘲笑。你若是在你的学校里面工作场所，你传耶稣，难免有人嘲笑你，哎，耶稣迷是吗？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名字是这样来的， 因为一个人全心为主，他为主而活。你看使徒行传一刚开始的时候，都是用门徒两个字，门徒又聚集，门徒又怎样，门徒又怎样。到了十五章，门徒称作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但是使徒行传还是叫他门徒，因为当初基督徒这个名字并不是什么好的名誉。你会发现稀奇，在圣经里面只有两处用基督徒的名字，一个在使徒行传，一个在彼得前书。要为做基督徒而受苦是值得的，那个时候彼得用正面的话来讲到基督徒。所以你看见当初一个最重要的字是门徒，不是基督徒，不是一个地位的问题，而是真正做了跟随耶稣的人。真正的跟随耶稣你称作门徒，因为无论往哪里去你要跟随。弟兄姊妹们，这个思想叫我们脱离一种廉价的福音。 John MacArthur 就是这里面 Christ College 的校长，他在那里，他也是一个浸信会的牧师，他写了一本书 Gospel According to Jesus， 照着耶稣所讲的福音，而不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廉价福音。他并MacArthur 的意思并不是要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之外再加一本福音书，不是的，而是他说今天我们做基督徒，许多人廉价的福音，信耶稣得永生就行了，好像这是一个时尚。的确也是很多的人信耶稣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并没有想到代价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变得许许多多不肯付代价弟兄姊妹们的聚集。事实上教会最早的聚集，门徒们聚在一起，都是做门徒的，都是愿意跟随耶稣的人才聚在一起，那个时候冒着生命的危险。今天我们在这里没有逼迫，都愿意做基督徒。也许在许多被逼迫的国家，他们聚在一处是要付代价的，因为环境不顺利，不是向着他们，他们宁愿冒着许多的风险来做门徒，因为福音不是廉价的。虽然救恩本身入门是因信称义，在这一点我们要从下礼拜开始好好讲罗马书，到底罗马书是不是讲一个廉价的福音，你来看，你来听。保罗从来没有一个意思福音是廉价的，但是我们的解释只停在罗马书第十章以前，甚至只有罗马书第三章23节或者6章23节停在那里，没有全部看罗马书。你忽略了当保罗自己称我是基督耶稣的仆人那句话的分量。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脱离廉价的福音，知道说他用恩典救赎我们，耶稣基督用自己性命救我们，不是叫我们做一个软弱的基督徒，没有能力的基督徒，而是叫我们做一个跟随他直走到路中的人。所以做门徒是要付代价的，刚才我已经说过，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在我们背十字架以前，我给大家看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怎么样叫门徒看见他所面临的所有一切的为难，一切的逼迫，一切的压力，一切的控告，一切的藐视。耶稣如果能在门徒的面前表现他的雍容大度，完全不在乎，这就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并且耶稣基督在遭遇最困难的时候，当四面反对他的时候，他却能向人呼召，到我这里来得安息，到我这里来得安息。你知道当我参加那些小组讨论的时候，有些那些重要的 CEO 很坦诚地跟我们分享，他说你以为做一个 CEO 都是顺利的吗？没有人知道我们的痛苦，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压力。有一位弟兄讲得真好，他是一个很大的租车公司的老板，就是他是独资的。但是他说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所有大公司都解雇，但是他想这些人是我的员工，只要我有一天能够付得住他们的薪水，我不愿意裁员。他祷告主，主给他这样一种感动，撑过来了。弟兄姊妹们，难道我们没有代价要付吗？每一个人在他跟随耶稣的路上都有代价要付，但是福音 不是廉价的，福音是白白的恩典，但 却绝对不是廉价的。因为神要把你放在那个地位，叫你彰显他的荣耀。当你肯背负责任的时候，人看见基督的门徒是负责任的。当你贪生怕死、好逸恶劳的时候，人说这些人还不如不信主的人呢。一个不信主的人还有一些个性上的完整，他们愿意背负责任，这些基督徒难道都是贪生怕死的吗？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愿意我们做门徒的时候跟随他，背起他的十字架，好看见耶稣基督生命的坚韧。而且你要知道，不是你一个人背负，耶稣与你同在，你要跟随他，他就负你的责任，因为你是他的门徒，你背负着他的名字，同样也背负他的责任。而耶稣要借着你叫人看见他怎样眷顾我们，眷顾所有一切的世人。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立志做门徒的时候，是进入更深的关系。你注意到一件事情，为什么今天我特别把马太28章16节从16节读起，因为在17节那里有一句话，当这个11个门徒到了约定山上，在加利利那里，他们看见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头一件什么事情啊？注意到没有？敬拜他。弟兄姊妹们，顺服主是根据你对他的敬拜而来的。一个人若是不懂得敬拜神，他绝不可能顺服。早晨我们先有敬拜诗歌是吧？这是我们唱歌呢，还是我们敬拜？弟兄姊妹，真的要知道一件事情，唱歌不一定是敬拜，不唱歌也一定不是，也不一定不是敬拜。刚才冯老弟兄坐我的后面，他不会唱这些诗歌，一句都不会唱，是吗？冯伯伯会不会唱诗歌啊？新的诗歌不会唱，但是我可以知道这里有个敬拜的人，因为我认识冯老弟兄有四十年，三十多年，快要四十年，他是一个敬拜神的人。虽然我们的力量衰残，我们的声音不行了，我们的思想可能都有一天迷糊了，但是我们仍然是个敬拜神的人。只有敬拜神的人会是顺服神的人。所以耶稣说，你们来，我要叫你们打发你们往普天下去，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对着那些敬拜他跟随他的门徒说的。只剩十一个，有一个不在了，有一个不见了，半途而废。但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是进入更深的关系，更深的爱，更深的顺服。你晓得我们也年轻过，现在我看着年轻人唱歌，唱的爱啊爱啊，唱的陶醉的不得了。什么叫爱主？是只是唱歌爱主吗？我还见到一两个小孩子当着我的面说，你们这些年纪大人都不懂得什么叫敬拜哦。他是说你们不晓得怎么唱敬拜的歌，要摇啊，要摆啊，要点头啊，要全身移动啊，啊，要全身肢体的语言来表达你的爱。我同意，但这不是敬拜，还不是全部的敬拜。一个真正敬拜的人，他站着也是敬拜，坐着也是敬拜，睡倒了也是敬拜，唱歌也是敬拜，讲话也是敬拜，没有一件事情不是敬拜，因为在他的面前永远把主放在面前。我把主常放在我的眼前，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居在指望中间。很多灵恩的弟兄说啊，所以他在主面前永耀跳舞，跳舞可以是敬拜，可以不是敬拜。敬拜是一个跟主耶稣关系，内心真实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做门徒吗？你要做门徒吗？你要做一个敬拜神的人，你跟主的关系必须是深刻的，而且越来越近身。弟兄姊妹们，这样跟随门徒，跟随耶稣做门徒会有什么结果？你会发现你以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中心，因为你必须跟随他。罗马书第五章第六章第六章告诉我们说，要跟随耶稣，照着圣灵 according， 中文翻作照跟随圣灵，体贴圣灵，顺服圣灵，跟着他。如果你跟主耶稣没有真实的关系，你不能做一个跟随他的人，你不知道他往哪里去了。我的女儿过节的时候送我一个 GPS， 你开车你可以不开，因为你知道路，但是如果你跟随他的话，他每一步引导你。 刚才Sandy说他最喜欢的经文，不要依靠自己聪明，要认定耶和华，就是这个意思。一个人若是跟随耶稣，他就是认定耶稣，他就做了一个亦步亦趋的人，在每一步路上他都跟随耶稣，所以他不可能不以基督为他的中心，不可能不以基督为他生命的中心，为他工作的中心，为他侍奉的中心。无论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家里面，无论在工厂上面或者在旅行或者出门或者家里，都一样，每一件每一步都跟随耶稣。所以你的生命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我们说了，我们应当以基督为生活的生命的中心。怎么生命中心法呢？不是一个道理上的中心，而是你真正的在生活中间每天跟随他，没有一个时候不跟随他，因为他与你同在，并不离开你，是做得到的，你可以的，因为神的灵正在我们心里面引导我们。听到也是一样，每一件事情都是以基督为中心，就脱离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生活，因为一切为了基督，并且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他的度量会扩充。既然他不以自己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那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对吗？耶稣基督的心有多大？绝对不像你我这样小心眼。耶稣基督的心有多大？常常我们说胸怀世界，你怎么胸怀世界上？你怎么胸怀世界法？你只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自然是胸怀世界。耶稣看见这个人就爱他，看见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就怜悯他。他说你肯吗？耶稣说我肯，你洁净吧。看见一个少年人就爱他，看见这个人疾病，耶稣说他是蛮有怜悯，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弟兄姊妹们，你若跟随耶稣，你迟早要得着耶稣基督的心，所以你的心胸就扩大，你会有国度的心胸，放眼世界，知道说神所托付我们的马太福音20章福音要传遍地极，你们往普天下去，你踏出第一步就有第二步，有第二步就有第三步，你要往普天下去。我遇见一位老朋友，这个姊妹跟我同时蒙召侍奉主，她讲了一些非常深刻的话。她说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毛病，中国基督徒最大的毛病，只看见中国人，也许中国人太多了，所以只看见中国人，是不是啊？但是我们的心胸还要被主扩大。我不是好高骛远，我说的话一点不是好高骛远。虽然我们不能服侍所有的人，但是我们要对所有的人都同样，因着他是神所造，神所拣选。即使我们不能做，我们要有一种祷告的态度，支持其他的人做这样的工作，不能事不关己。很好，感谢主。与其大灾难的时候，像日本海啸，我们教会的确是勇于奉献，但是这不够，我们的心要扩及所有神所爱神所造的。所以一个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自然他的心胸一定会扩大。不仅个人，教会也是这样。你知道吗？教会怎么起来的？使徒行传这样记载，使徒行传这样记载，五旬节的时候，什么什么？大家看怎么说的？怎么说的？教会怎么起来的？找到了就读给我听好不好？五旬节到了，怎么样？谁聚在一处啊？啊？门徒都聚在一处，有没有教会？先有门徒。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起，是不是有人呼召的？不晓得。是不是彼得叫他们来的？不是，不晓得。门徒都聚在一起，为什么聚在一处？因为他们有一个自然的需要。门徒们聚在一处，教会就起来了。做什么？第一个，我们有需要和其他的门徒在一处。我们都是跟随耶稣的人。马太福音、约翰福音、路加福音都记载了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约翰福音特别记载复活以后，门徒们那种光景非常惧怕。因着惧怕，他们聚在一处，门都关上了，怕犹太人。你可以说这些门徒们很差劲，但是是真实的，他们真的有需要。 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很多的神的儿女，很多基督徒不了解他应当跟信主的人，应当跟门徒在一起。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把自己打开，我们愿意独自承担我们的难处压力，我们认为这样是坚强。弟兄姊妹们，门徒在一处，因为我们都是跟随耶稣的人，自然产生一种需要，这个需要叫做 fellowship， 叫做团契。这个需要得到 nurture， 得到喂养。这个需要聚在一起的时候，圣灵来做工，神在其中做工。小规模的，当那天聚集的时候，多马不在，错过机会。所以耶稣基督特别向多马显现。门徒聚集在耶路撒冷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做工。神盼望他的儿女，那些跟随他的人在一起彼此激励。我们也说过教会的功用，其中有一项是 fellowship 团契，还不止。门徒们聚在一起，当我们在教会中间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一个彼此约束的团体。什么叫约束？ accountability。 一个人单独做基督徒会软弱，软弱了跌倒的，也没有人管，也没有人知道，更没有人帮助他。所以箴言告诉我们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若是这人跌倒，那人可以扶他起来。弟兄姊妹们，箴言是不是讲走路啊？是不是光是讲我们走路啊？在路上遇见大石头碰了跌下去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当然是这样，但是意义是不是光只走路啊？属灵路怎么走法？什么叫 accountability？ 当你不愿意把自己跟别人敞开的时候，你就没有同伴。当你没有同伴的时候，你孤独。所以一个一个基督徒单独做基督徒，一定会被击败。我们需要了解到神设立教会的目的是叫我们灵里面彼此有扶持。在这里你得到喂养，在这里你也负了责任。因为每个礼拜每个礼拜每一次神儿女聚集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他属灵的光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你做基督徒做门徒老练一点的时候，不要对方说话，你知道他的光景怎么样。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你知道这两天这个人有问题了。但是还好他来了，让你知道。他若不来呢？几个礼拜不来呢？一两个月不来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为什么希伯来的作者要叫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因为聚会是神的儿女自然团契、自然 accountability、自然彼此负责的一个现象。感谢主的恩典，去年我们讲到教牧性的关怀，而教会的团体团契恢复了。团契不是只是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而已。团契不是因为我们只是觉得孤单所以在一起而已，不是的，要负的一个责任，彼此建造，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有 accountability。 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立志做门徒，我们就彼此有一个责任约束提醒大家。感谢主，有一位姊妹一年多以前跟我讲，他要读五遍圣经。他读完第一遍告诉我，周牧师，我读完了，感谢主，我还没把礼物发给他，因为他要更大的奖品。他第二遍又读，他说这次我英文中文一起读。他告诉我，哎呦，英文中文一起读，自己读两遍吧，相当困难。读完了第三遍。弟兄姊妹们，你总要有一个人知道你属灵光景是如何，这个叫 accountability。 不要怕，彼此负责提醒。教会有这个好处，你在一起聚集，领受同样的生命，走一样的步伐，一样的步调，所以很容易彼此扶持。教会就是这样一回事，教会是一个彼此约束的团体，所以教会也有 discipline。 若是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加拉太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这是 accountability。 但是绝对不是姑息，不能够到一个地步像有的哥林多教会这样情形，才说像保罗说把他们交给撒旦，把这样人交给撒旦，不和他来往，隔除他的交通，那是太迟了。若是在事情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之前，有人关怀他， 彼此约束，就不会走到那一步。但是真正若是必要，教会也需要有 discipline。 有些时候教会的纪律是公开宣告的，有些时候还没有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是暗中做了，免得他在人的面前不能回头。像哥林多前书这样情形非常极端的了，必须在众人面前公开的责备他。有些时候要照加拉太书六章所说的，把他挽回过来就好，不需要告诉所有的人，为了保存他在人面前那种公信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教会的discipline是很困难一件事情，但是必须要做的。不是光讲爱心，光讲爱心不能建立教会。虽然以弗所告诉我们说，在爱里面增长，在爱里面神的话语进到我们心中，在爱中间渐渐增长，成为主的身体，但是不是完全靠爱心，有时候需要有纪律。教会不仅有纪律，教会也是彼此相顾，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并且教会是彼此学习的地方。教会是学习的地方，使徒的教训他们在学习。主日学不是仅仅上个课而已，不是仅仅讲个圣经而已，是要我们真正的实行出来。教学的目的，教学也有恩赐，有些人有恩赐，有些人没有恩赐，但是恩赐可以学习的，就是没有恩赐也可以学会怎么样实行教导的职分。我们要谦卑，每个人都要谦卑，不谦卑的人学不到什么。神怎么说呢？耶稣怎么说？神说，我拦阻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一个人若是不肯学，一个人若是骄傲到一地步以为都够了，他不肯学就不会进步。神拦阻这样的人，不要你进步，为了叫人知道，当我们谦卑的时候，神可以使我们长进。所以有些在后的要在前，有些在前的要在后。为什么？不是神不公平，神最公平。在前的人若是他以为他自己在前，他有了任何的骄傲，他不会再进步了。中国人说活到老学到老，你知道吗？上一次我看我们教会有 30% 的人是在喜乐团契。大家知道喜乐团契是我们教会中间最高级的团契，对不对啊？你知道从前我在 OCCA 服事的时候，我说了两件事情。我说有两个团契我不能加入，一个是什么？一个姊妹团契，我永远没有机会加入，对吗？另外一个什么？是我们长青团契，这个我有盼望。我说现在不知不觉我也有希望加入喜乐团契，到了那个年龄了。但弟兄姊妹，你要晓得，我常常说一句话，一半开玩笑的，一半是真的。若是运气不好，我还有30年要活。为什么说运气不好？因为我的外公活到95岁，我的外婆活到95岁，我的父亲活到92岁，我的母亲活到88岁，我今年66。若是不好，若是不小心，还有30年要活，怎么办啊？ Francis 牧师讲了一句很厉害的话，我说当你不进步的时候，你没有可教的了。我是说对着神学院的人说的，我说当你的教授不再进步的时候，你的教授不该教了。但是 Francis 讲了一句更厉害的话，他说当你停止进步的时候，你就不必活了。他比我厉害，因为他还比我年轻。但是是真的，老年学你知道吗？老年学是过去20年才开始的学问。为什么人的平均年龄都在增长？从前到了65岁差不多可以预备买棺材了，差不多了。大家不要忌讳哈，你知道我的外公是很有意思的，他买了一块地在Forest Lawn， 谁给他卖地的？那一年有人敲门说可不可以，我是 salesperson。 他进来招呼，他进来一看，原来是卖墓地的。那天是哪一天呢？是农历新年。我的外公很有意思，他说今天一定是好日子，所以要买就今天买。他那天跟我父母去买了4块地。我们基督徒不必忌讳这些事情，真的。若是我们停止进步，那就是老了。只要我们继续进步，我们是越来越成熟。 Maturity and aging, two different things, 两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不要为了我们自己年龄渐长而难过。为什么？因为你有许许多多可以留下来的东西，有许许多多你的 legacy 可以留给后人。 你一生所有在主面前学习绝对不是空的。所以我们要继续学习，继续长进，不管年长年幼。我很受感动，我很受感动，在我们进行尼希米计划的时候，许多年长的弟兄来了，比我还年纪大，现在拿我自己做标准，比我大的算是年长，比我小的不算年长的，好不好？有三分之一的人比我年长，有三分之二的人比我年幼，感谢主，因为我们都还可以继续成熟，不断的成熟，不断不断继续的成熟，一直到见主面。那天在 conference 里面讲了，有一个人讲员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不是到老忠心，是至死忠心啊，不是老了就可以不忠心了，至死忠心啊，没有说你老了就可以不要忠心了，还是这样追求，还是这样学习。你说学习为什么？我没有几多少年日了，学习为了你自己成熟啊。你不是很注重你的健康吗？你也在学怎么样维持你身体健康，对不对？为什么属灵健康你不能继续维持呢？没有道理。而且我们的时间，年纪大的人时间都很多，如果你不百分之百的时间用在追求主，当然我愿意你花30%时间锻炼你的身体，让你身体可以更好的保养，你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在你灵命上面更加长进。我不要说那些大器晚成的人到了90岁开始画画，很少，但是有些人也做了啊，这个 Moses, Mother Moses是这样，很晚才开始画画，照样一样做得很好。我不是说那个，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知道，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没有限量。所以教会是一个学习长进的地方，学习成长的地方。而且在这里，因着我们学做门徒，落实所有的教训。刚才我说，绝不是听个道而已，而是我们真的要行出来。跟随耶稣不是个口号。所以教会这个成长的团体，因为教会我们在跟随耶稣做门徒。什么叫做门徒？做门徒，你记得28章怎么说吧？做门徒的意义，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门徒。当你做了门徒，你一定要使别人做门徒。你说我是门徒，但是如果你没有带人，你就不是门徒。有人带领你很好，你长进了，结果呢，你一定要带领别人，因为你不带领别人，你不是门徒。真正的门徒必须带领别人。感谢主，有些人走得前，有些人走得后。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个尼希米计划不是每个人都来参加，但是你要晓得，你参加了尼希米计划，你下一个目的是要把你所学习的，你生命里面经历的去带领别人。感谢主，还有很多人没有参加尼希米计划，因为参加尼希米计划，如果每个人都参加了，他就没人可带了，对不对？也不是，你到外面去找人不是更好吗？我听凯旋说的话，我很受感动。他说自从牧师教导我们需要关怀别人之后，我们一个都没有漏掉，来的人我们都照顾了，感谢主。还是教会里很多人还是没有受照顾。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要寻找那些分散的流离的在角落里的人，你带领他，使他做门徒。不管年龄，每个人都要知道，教会的成长不是光光人数，不是因为有人开大的布道会有人得救了，他得救了还得回到教会里面来，因为教会是神所命定真正带领他的地方。布道的人忙得不得了，全世界各地去，他哪有时间来照顾你啊？没有时间，怎么办？教会在各地，不仅我们教会，隔壁也有教会，另外一条街上也有教会，城里好多教会，这个城之外还好多教会，每一个教会目的都是一样的。有时候我觉得很荒谬，为什么教会另外要写什么 mission vision statement， 都一样的嘛，大使命就是我们的 mission， 拯救万民就是我们的 vision， 全世界的国度，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这就是 vision， 一向是一个，没有两个。但是神把我们放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叫我们照顾到不一样的人，而且是不一样的人在各个教会里都有照顾。永远不要把我们的教会跟别的教会相比，不管他们比我们大还是比我们小，人多人少，装潢如何，多少建筑，不去比，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责任。做门徒是教会成长落实的原因， 因为当我们知道我们责任是带领人的时候，我上次跟你们说过一个姊妹，她很有耐心，一年带一个，带了一个地步，她把这个弟兄或者姊妹带去一个教会，把她交给教会，然后她再去带下一个人。我们应当有这样心智。今天我的负担，主把这个责任放在我的身上，我去带领一个弟兄或者姊妹，等到他比较成熟了，让他去带别人，我再去带别的。这样教会一定成长。不是因为一次来了100个人、200个人，一个都没有人带，而是每一个人都被人带领，到了一个地步他能带领别人。教会的成长从做门徒开始，他必须是门徒的成熟，要不然人越多教会越乱。做了门徒一定会宣教，因为大使命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呼召他们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怎么样宣教啊？不是去远方，当然要去远方，但是谁去远方？门徒去远方。若是今天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对宣教一定没有负担。我心里难过一件事情，一年半我来到这里参加了宣教委员会，但是我们只有钱打发出去，人没有出去。我心里知道，因为人没有被建立。你要晓得，当我们被建立，真正懂得什么叫门徒的时候，做门徒的时候，一定会对福音有负担，不可能没有负担，因为你是跟随耶稣的人。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你跟随耶稣，耶稣要把他的心放在你的心里，或者说你的心应当跟耶稣的心连在一起。神爱世人，耶稣为人人死，怎么会对人没有负担？你对人没有负担，因为你不懂得耶稣的心。而当你做门徒经历成熟以后，你一定要思想，怎么样我来完成神的旨意，怎么样在大使命，在我的这一部分我能做得好。可能主会打发你出去宣教，可能你会找到你现在的工厂，你现在工作的地方就是你的工厂，所以你安心的在那里传福音带领别人。我刚才说我请朱振中长老来讲怎么样做一个影响力的人，我也告诉你，2月底我请了林峰良弟兄，他是 Payless 的董事长， Payless 现在在全世界是租车业中第5大，他要来讲他的见证，怎么样在你的工作影响工作场所做一个见证组织人。他读了神学，林峰良弟兄自己读，没有进神学院，但他不是不读书的人。我听他讲话，我知道他读神学书，所以我觉得很受鼓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读书，我们都有能力。他没有做牧师，但是他读了神学，他没有拿学位，但是他读了神学，他读了很多书。他告诉我，最近20年关于职场侍奉的书出了100本以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做一个宣教的人，从做门徒开始。又是一年过去，我希望宣教的工作有弟兄姊妹们开始投入。宣教组只有4个人，2个是牧师，不是挺正常。弟兄姊妹应当投入宣教的工作，第一个，至少你从观察，从资讯知道世界广大的需要，把你的心打开，为着这些人祷告。今天我们祷告聚会怎么祷告法？ Albert 一直劝我，一直鼓励，要我说来整顿祷告聚会。什么叫整顿祷告聚会？祷告聚会不需要整顿，只要有火自己会祷告。要来点火可能是的，怎么点火？你不能只祷告，哎呀，我这些日子身体不好，哦，某某弟兄姊妹们出门了，平安，儿女读大学了，求主给他一个好的大学，你永远不会有宣教的负担。第一个，祷告要进入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追求主。祷告机会如果不是为了渴慕主，永远祷告不好，这是我知道的。在我一起侍奉主的同伴中间，有一个现在在香港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有一件事情，他们说刘大方博士，他有很长的名字明显在后面，那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当你接近他的时候，他身上有火，你不知不觉会被他的宣教的热忱点起来，这是我们需要的。我认识他， 从年轻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到现在六十几岁了还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对于那些侍奉主的人心中的尊重，不是因为他的工作多大，不是因为他名衔多长，而是向着主的关系，这一个人是个宣教的人。弟兄姊妹们要晓得，宣教的工作是大使命的，不，宣教是门徒的目的，做门徒的目的是宣教，宣教的手段是做门徒，你必须做门徒，要不然神的工作耽误在你身上，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你说那是别人事情，错了，万人中间可能你的房间有一个是你要带的，但是如果你不制作不做门徒，你不会有负担。你做了门徒，你告诉我你有没有负担，你讲得出口我就相信你，你认真的跟随主会没有宣教的负担，我才不信。你说我只是做门徒，那你是只是来读书，或者说你只是来工作，那不是真正的门徒。若是一个人跟随门徒而里面没有福音的负担，没有宣教负担，我没有见过。一个人若是没有宣教的负担，我可以肯定他不是门徒，或者说不做门徒。大家思想这个问题，大使命的策略就是用门徒，没有别的，不是我们这是计划去哪里去哪里，是也可以计划，但是是跟随圣灵的引导，不是你我的计划。有些人可能回来跟我们宣布他所看见的异象，那是主引导他，若是我们认同，我们会跟他一同去。榆木节弟兄，榆木节长老，大家知道他的确是个宣教的人，感谢主，但是宣教始于做门徒，宣教在于顺服主。你怎么会出去？因为你敬拜神，敬拜包括爱跟顺服。什么叫敬拜？敬拜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我匍匐在你的面前，用一种身体的动作说出我对于你的顺服跟你的爱慕，这个叫敬拜，用在神的身上，英文翻作 prostrate， 倒在神的面前，这个叫敬拜。一个人怎么会做宣教？如果你不敬拜神，你不会去做宣教的工作。爱和顺服是敬拜的实质，所以门徒是宣教的基础。制作门徒，我特别用了两个字 make， 制作，我本来想用制造两个字，不过制作比制造好听一点。制作门徒是宣教的目的，你知道吗？做门徒是宣教的目的，但是宣教的目的制造更多的门徒，深刻的门徒。只有当你这样子才是完成了宣教的策略。宣教的策略怎么样？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怎么做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教导然后遵守，他们也变门徒。怎么遵守？看马太福音，当然看全本圣经，但是我说马太福音够了，从这里开始，然后你变成门徒。做门徒怎么样？再去叫别人做门徒。所以我告诉你，基督徒全部死光了，只剩一个还可以再生。全世界基督徒如果都给杀光了，还剩一个，那一个人神就可以用他起来点燃，因为他叫别人做门徒，他本身有再生的能力，是死不了的。这是福音的厉害，因为要改变你，使你的生命改变像耶稣。你做门徒的意义，跟随耶稣到底，你的生命一定改变，因为耶稣的生命要影响你的生命，不是道理。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策略之后，我们要说这是唯一的策略，也是最好的策略，不需要别的策略。你若做主的门徒，一定带到国度的复兴，因为宣教的目的不是使一两个人做门徒，是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做他的门徒。诗篇四十六篇，万国要知道你的道路。我印象很深刻，一次有一次我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全家难得有一机会出去度假， 那天正好碰到礼拜天，大家懒洋洋的，我就拿了诗篇来读。那你读到那里说，摩押是你的浴盆，什么？怎么摩押也是你的浴盆？我跟你讲，万国都在神的眼中，埃及是神所要拯救的，非利士是神所要拯救的，没有一个不救的，在旧约诗篇已经说明了。但是犹太人狭窄的思想不知不觉灌输给基督徒，认为啊，那是不信主回教国家，谁告诉你的？认为因为是回教国家，神对他们没有兴趣，没有这回事。万国做门徒，万民做门徒，耶稣没有打折扣。末世我们见到蔡元云医生，他告诉我们很多的事情，整个世界在变化，而且你看着危机，神看着机会，福音来了。因为每一个国家都需要重建，我们不是讲尼西米计划吗？重建不是重建城墙而已，重建人民，把人民重建起来。建城墙很快，52天建完，建造人民花了12年，还没有建造完。万民需要做门徒，这不是一种仅仅为了福音的缘故，而是为了神的荣耀，因为神要在全地做他的主。我们不是这样唱的吗？万国要知道你的道路吗？真的吗？怎么知道道路法？神的国度，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启示录但以理书说，神立王废王，那个金像一块石头非人手所造的，打在那个石头上面，打那个金像上面倒下，成为一座大山。大家知道那块石头是指的耶稣基督，要把世上一切违背神的权势都打倒，怎么样？基督作王，他是真实的救主。我还有很多要跟大家分享，时间不够了，但是我愿意说，我特别关注双职的侍奉，因为我知道在弟兄姊妹中间出来全职传道人之前，我不是贪图好高骛远。既然神没有显明那些蒙召出来全时间服侍主的人，难道我们就一直祷告要这样人出来吗才算数吗？不是，你们就是宣教士，因为你们就是门徒，这是双职侍奉的意义。今天我是对着所有弟兄姊妹们说的，不管你年轻，不管你年老，不管你跟随主多久，盼望主复兴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跟随他。做门徒没有别的，就是跟随耶稣。我要请大家做一件比较特别的事情，请大家都站起来好吗？平常在聚会中间，你是说那些蒙召的人听见主呼召的人站起来，我是说你如果没有听见主的呼召，你可以坐下。主有没有呼召你？你是要做基督徒呢，还是真正做门徒呢？你做做基督徒，这样所谓基督徒，你满足吗？还是你说现在我知道，求主恢复我起初的爱心，我要跟随他做门徒。所有的人做门徒，耶稣没有叫一个例外，包括许多弟兄姊妹们。你说神没有呼召我做全世界传道人，但是神呼召你做门徒，因为要从你现在做门徒的岗位上面，你来做门徒，这样你就可以做宣教的人，你可以把福音从你的角落传遍地极。所有人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年龄，特别是年长的人。今天我请冯伯伯来，我告诉他说我要给他一件礼物，其实我是给他一个挑战。冯伯伯，你愿意做门徒吗？圣经里面，我知道你圣经很熟，有一个人叫做耶孙，圣经里说他是老做门徒的，做老门徒的，许久做门徒的。从前我们读的时候觉得这个人不长进，老是做门徒，但是我看不是这样，因为他一路跟随主做门徒。洪伯伯，主恩待你，我知道你跟随耶稣，你愿意继续做他的门徒吗？他的耳朵不太好，海尼在跟他翻译， 给他解释。我要特别为冯伯伯祷告，我知道他愿意跟随主，我也为所有弟兄姊妹们祷告，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立定心志，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你是呼召了我们做你的门徒，就在我们所现在的岗位，你也告诉我们，我们蒙召是什么身份，就当守住那个身份，因为你并不是叫我们离开世界，而是就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间，我们来跟随你，我们要做你的门徒。主啊，求主把跟随你的心智放在我们里面，当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大的计划，但是我们有一个实际的计划，就是每天来跟随你，天天跟随你，时时跟随你，一直跟随你走到路中。求主引领保守我们，叫我们每天的路上经历你的带领和保守，叫我们真真实实的学习做门徒，不仅是在外面的路上，在我们心里面你向我们说话，常常用你的光照引领我们，叫我们显明在我们里面显明你自己的旨意，好叫我们会跟随，常常光照我们，叫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和过失，好叫我们在你的面前重新悔改来跟随你。主啊，恢复我们起初的爱心，不叫我们跟随你日子久了就冷淡，反而越跟越火热，越跟越积极，越跟越愿意跟随你直到路中。主啊，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真实做你的门徒。主，我们不是为将来立定计划，而是为今天设定方向，叫我们一生做一个跟随你做你门徒的人。也求主在这样的跟随行动中间显明你的旨意和道路，你引领我们每一个人脚步，因为你要我们把福音传遍地极，就在我们所能遇见的人中间，所有的环境中间，你叫我们把人制造成为新的门徒。主啊，带领我们，也给我们恩典力量，一直的扶持保守我们，叫我们跟随你，叫我们一路的跟随你。我们把自己生命交在你的手中，如同在祭坛上面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放上，因为今天是献祭的日子，今天是2012年第一天，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奉献在你的手中，求你悦纳，求你接受，来带领我们，也负责我们的责任。主啊，我们是你的人，我们疏忽你，没有一样不是你的，所以我们全把自己全然交在你的手中，把我们身体当作活祭献上，叫我们查验你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叫我们在凡事上遵行你的道路。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